张廷玉等，张廷玉等，魏学增、傅叶孟雄、梅国珍、李化龙、傅江铎。魏学增，字为冠，泾阳人，嘉靖32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户部主事，升任郎中。宦官替商人请求拨付草料粮饷银两上万，魏学增坚持不同意，事情才停止。不久升任光禄少卿，晋升右迁都御史、巡抚辽东。隆庆初年，土蛮大举入侵永平，魏学增进驻山海关，传令诸将王之道等人追击到义院口，大获全胜，晋升右副都御史。魏学增于是更换将吏，招纳将赋，清理屯田2000多顷，多次击败敌人，受到赏赐，因病离职，后被启用为兵部右侍郎、提督神书营，不久改任吏部，转任左侍郎。穆宗去世，大学士高拱想除去冯保，嘱咐言官弹劾他。魏学增写信给大学士张居正说，外面人都说您与冯保有谋划，遗诏也出自您手，今天的事情不应该再庇护这个太监。张居正发怒，等到高拱被驱逐，满朝官员都大惊失色，只有魏学增大声说，皇上刚即位就驱逐顾命大臣，而且诏书出自何人之手，不能不明白告知百官。他邀请众大臣到张居正府邸争论，众大臣大多不去，张居正也以有病推辞，从此更加触怒张居正，被外放为南京右都御史。还未上任，给侍中宗弘先迎合张居正的意思弹劾他，下诏让他以原官等候调任。魏学增于是回乡，张居正死后1年多被启用为南京户部右侍郎，召入朝廷任右都御史、督察仓场，不久以南京户部尚书退休。万历18年，顺义王扯立刻西行前往青海，火落赤真相进犯桃河，副总兵李逵、李莲芳先后被杀。朝廷命尚书郑洛经营7镇，兼领总督，郑洛坚决推辞总督。第二年春天，阁臣王希爵推荐魏学增，启用为兵部尚书，总督陕西、延绥、宁夏、甘肃军务。当时郑洛专主合议，魏学增到任后意见不合，陕西巡抚叶孟雄支持他。起初顺义王受封，叶孟雄因劝谏阻止而获罪，魏学增也曾对高拱说不便。到这时扯立刻帮助叛乱，魏学增、叶孟雄想就此讨伐他，指责郑洛玩忽敌寇。恰逢扯立刻东归，火落赤个部也迁走，魏学增上奏说，扯立刻虽然回去，暗中留下精兵20000在嘉峪关，想帮助火落赤，真相这种说法本是采自道路传言，朝中人士竟争相附和。王希爵心意后悔，详细上书说明情况，又写信责备叶孟雄。而兵部尚书石兴因为顺义王已经东去，宣府大同军情紧急，召回郑洛商定安抚之意，将魏学增的奏书搁置不问。不久河套部长土昧明安入仕完毕，请求增加赏赐。魏学增令总兵官杜同、神木参将张刚、孤山游击李少祖乘其不备袭击斩杀明安，俘获斩首480多人，缴获马匹牲畜器械与此相当。魏学增因公家太子少保，而明安的儿子百延泰声称复仇，号召各部。第二年破败反叛，于是煽动各部作乱。破败是西部人，嘉靖年间得罪其部长，父兄都被杀，破败逃脱来降，骁勇屡立战功。前任督抚王崇古、石茂华先后奏请加授副总兵，于是他大量收养亡命之徒。儿子承恩是破败梦见妖物进入妻子尸室胁下而生，狼行萧蹄，性情狠戾。破败年老，承恩继承父亲爵位。万历19年，桃州、河州告警，御史周鸿岳举荐承恩及指挥土文秀、破败义子破云等人。巡抚党兴传令文秀西援，破白白剑经略郑洛，愿与儿子承恩随军出征。党兴厌恶他自荐，压制他，破败因此心怀怨恨。到京城，见各镇兵都在旗下。等到贼寇退去，取到塞外返回，敌骑遇到他们都回避，于是有了轻视中外之心。党兴多次才艺破败，并且追究承恩罪责，打了他20板。破云、文秀也因其他原因怨恨党兴。 恰逢戍卒请求衣粮长久不给，破败于是唆使军锋刘东阳、许朝作乱。万历二十年三月，杀死党心及副使石继方，逼迫总兵官张维忠上吊而死。破云、文秀杀死游击梁琦，守备马成光、刘东阳自称总兵，尊奉破败为谋主，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，破云、文秀为左右参将。承恩于是攻陷玉泉营、中卫、广武、河西望风而降，只有文秀攻取平鲁，参将萧如勋坚守不下。贼寇攻占河西四十七堡后，又渡河，引诱河套着力兔、宰僧进犯平鲁、花马池，整个陕西都震动。魏学曾传令副总兵李旭率游击吴显奔赴灵州，另外派遣游击赵武奔赴鸣沙州，沿河扼守，阻止贼寇南渡，而自己驻扎花马池，抵挡贼寇要冲。李旭等渡河，贼将大多逃走，四十七堡都收复，只有宁夏镇城还被贼寇占据。着力兔等内外呼应，破败。文秀在玉泉进攻赵武，破云引着力兔进攻平鲁，萧如勋设伏射杀破云，李旭救援赵武，包围也解除。四月，李旭率兵与原总兵刘秉忠抵达镇城下，皇帝已升董一奎为总兵，李汾为副，不久又升萧如勋代替董一奎，而以麻桂代替李汾。未到，李旭等攻城，贼寇从东西二门各出骁骑三千搏战，步兵排列火车为营，官军攻击，夺其战车百辆，追奔入湖，贼寇淹死无数。副总兵王通作战尤其奋力，家丁高义等乘胜进入北门，后援不济被杀，王通也受伤，榆林游击于上德战死。第二天，许朝、文秀胁迫庆王登上东城，请求暂时罢兵，谎称愿意献出首恶。恰逢官军粮尽，于是撤退驻扎进堡。魏学曾日夜催办粮草，调延绥、庄浪、兰州、晋鲁、榆林兵，道路遥远，所造的船也未备齐，于是驻扎花马池，等待军队到达后移师灵州。不久，延绥游击江显摩、都司萧如慧、甘州原总兵张杰及麻桂军都到，再次抵达镇城进攻。贼寇计谋延绥、榆林兵出动内部空虚，勾结皇台及妻，让其子射达大、侄子火洛赤、土妹铁雷劫掠旧安边、专景堡，以牵制我军。承恩又乘机联合敌兵，埋伏在沿汉渠，劫掠粮车二百辆。魏学曾从花马池返回灵州，被包围，救兵盗才解围。麻桂等多次攻城不能攻克，贼寇杀死庆王妃，抢掠其工人金帛。牛秉忠作战伤右大腿，于是再次退兵。皇帝采纳尚书石兴建议，赐魏学曾上方建都战。恰逢宁夏巡抚朱正色、甘肃巡抚叶梦雄、监军御史梅国珍、朱大将刘承嗣、董一奎、李如松先后到达军中，六月再次攻城，连续作战不能攻克。叶梦雄，字南诏，归善人，嘉靖四十年进士，由福清知县入朝任户部主事，押运粮饷到宁夏，改任御史，因劝谏接受，把汉纳吉投降，贬为云阳城，多次升迁至赣州知府，平定黄湘贼寇，升任浙江副使，改任永平。万历十七年冬，由山东布政使升任右迁都御史，巡抚贵州，不久改任陕西晋右副都御史，因请求讨伐扯利克，与经略郑洛意见相左，朝廷意见正偏向郑洛，否决其建议不用。恰逢扯利克东归，郑洛也返回宣府大同，于是调叶梦雄任甘肃，与魏学曾共事。叶梦雄有胆识决断，敢于任事，恰逢破败反叛，尚书自请讨贼，皇帝同意，于六月到灵州与魏学曾会合。梅国珍，字克生，麻城人，少年时就以豪杰自诩，善骑射。万历十一年考中进士，授固安知县，宦官到梅国珍处要求向百姓收债，梅国珍假装让百姓卖妻还债，百姓夫妇哀痛，宦官为此毁掉债券。升任御史，恰逢破败反叛，魏学曾军队久战无功，当时宁远伯李成梁正被弹劾，朝廷商议想派他做大将，未敢决定，只有梅国珍上书保荐他。 于是派李成梁之子李如松为提督，率领辽东、宣府、大同、山西诸镇兵前往。而梅国真兼其军，于是与李如松到宁夏。起初魏学曾想招降刘东阳、许朝，令他们杀破败父子赎罪，派士卒叶德兴前往。四人正相约同死，打折叶德兴小腿，关进监狱。巡抚朱正色因贼寇鬼称请降，而张杰曾统领宁夏兵，就与破败交好，派张杰入城招抚。许朝于是抬出叶德兴见张杰，叶德兴大骂贼寇，被杀，张杰也被扣留不遣。而魏学曾因贼寇请求安抚而为他们求情，皇帝严厉斥责。到这时，城中百户姚青、武生张霞林设书信到城外，约定内应，半夜举火。外兵不到，贼寇杀死其同党五十人，姚青坠城而出，逃奔而来。当时贼寇表面以请求安抚拖延时间，而暗中勾结敌寇为后援，但粮尽，形势将困。七月，魏学曾与叶梦熊、梅国珍定计，决黄河大坝水灌城，水到城下。当时套寇捕食兔，庄突赖以30000骑兵进犯定边小岩池，用土妹铁雷为前锋，而令派宰僧以万骑兵从花马池西沙派口进入，为破败声援。麻贵在右沟攻击，敌寇稍退，分兵奔赴下马关及鸣沙洲。魏学曾令游击公子敬扼守沙派口，而传令延绥总兵官董一元指导土妹铁雷巢穴，斩首130多级，敌寇大惊退去。遇到公子敬，包围石重，公子敬战死，敌寇也离去，贼寇援军于是断绝。魏学曾更加绝大坝水。八月，黄河决堤堤坏，又修缮，城外水深8-9尺，东西城崩塌100余丈。卓立兔、宰僧又进入李刚堡，李如松、麻贵等击败他们，追奔到贺兰山。贼寇更加恐惧求款，未决，恰逢魏学曾获罪罢职，朝廷命叶梦熊代替，叶梦熊于是成功。起初魏学曾派人招降刘东阳、许朝，留在故园10多天等待他们，皇帝责备他玩忽敌寇。李旭渡河又烧池、松山、河套，敌寇先入，官军因此再次失利。魏学曾曾上书令监军不参与兵事，皇帝为此按他说的告诫梅国珍，梅国珍颇为怨恨。等到军中弹劾诸将观望，而颇以玩忽敌寇为魏学曾罪。几事中徐子伟也弹劾魏学曾或于招抚误国事。梅国珍又说，先是随府从城上跳下，贼寇令四人下去，我军咫尺不敢前。又北寇数万断我粮道，杀戮无数，隐瞒不奏。皇帝于是大怒，逮捕魏学曾到京。然而魏学曾被逮捕到1月，城墙化大军攻入，贼寇竟被消灭。叶梦熊既带魏学曾也刺上方见，当时调度在灵州，只有梅国珍在宁夏监军。贼寇被围已久，粮尽无援，而城受水尽，更加大崩。梅国珍挟持诸将奔赴南关，牛秉忠先登，梅国珍大呼诸将都登，贼寇退据大城，攻数日不下。梅国珍派间谍诱骗刘东阳、许朝、程恩互相杀，以投降宽免其罪。三人内猜疑，刘东阳、许朝于是先诱杀程恩党羽文秀，程恩也与其党州国柱诱杀刘东阳、许朝，将刘东阳、许朝、文秀首级都悬挂城上，开门投降。李如松率兵包围破败家，破败仓皇上吊，全家自焚而死。叶梦熊从灵州驰至，下令尽杀破败党羽及降人2000，慰问宗室士庶。宁夏平定，叶梦熊、朱正色、梅国珍各自上捷报，而俘获程恩陷于京师。皇帝御门受贺，下诏在街市将程恩凌迟，叶梦熊、朱正色、梅国珍各因封士官，李如松公第一，萧如勋、麻贵、牛秉忠等加恩各有差。魏学曾起初被夺职为民，续功以原官退休。魏学曾任职辛勤劳苦，灌城招降之策本是他所建议。等到报捷，皇帝召见大学士赵志高、张卫。赵志高、张卫尽力为魏学曾开脱，上书实行以下多说明魏学曾无罪。梅国珍也上书说， 魏学增应变稍缓，臣请求责罚诸将以振士气，而逮捕魏学增的命令发自臣的奏疏，私下很悔恨。魏学曾不早日昭雪，臣将受万世讥讽。李如松也说，魏学增被逮时三军语气，叶梦熊也推功于魏学增。皇帝起初不听，不久又恢复其官，在家居数年去世。叶梦熊因攻进右都御史，起初卜师兔担任都督，他的部落首领切进台吉最掌实权。切进台吉死后，卜师兔无法控制各部，经略正落专门从事怀柔安抚。学增因为桃河事变憎恨各部叛逆，袭击杀死了明安，恰逢破败反叛，着力兔宰僧于是声称与破败是一家，而卜师兔庄突赖也领兵援助他。等到破败被诛杀，切进台吉的比吉率领着力兔宰僧庄突赖等人在花马池寨下叩头悔罪，请求和好。孟雄为他们上奏请求，皇帝因为孟雄起初主张学增，责备他前后意见不一，命令他要各部捆绑叛贼赎罪。着力兔等人请求和好更加坚决，孟雄于是与巡抚田乐上奏四镇的合战机宜，等待朝廷决议。朝廷内外互相推诿，不敢决定。卜师兔于是率领各部大举入侵定边，总兵官麻贵等人击退了他们，孟雄因功加封太子少保。不久切进台吉的侄子亲把都儿侵犯甘肃，总兵官杨俊副总兵何崇德抵御，斩首600多级。孟雄又加封太子太保、兵部尚书，随后入朝担任南京工部尚书，而由都御史李问代替他。自从桃河事变后，贼寇很轻视中国，招抚的提议断绝后，各部多次入侵四镇，于是连年用兵。孟雄虽然功劳多，但他的名望远不如学增。在任上去世，国珍已经招降了承恩，因为孟雄贪功杀降，弹劾他的罪行。孟雄上奏辩解说，破败所蓄养的家人都是敢死之士，拖延一两天，东洋朝党再次聚集，必定再次作乱，我宁可背负杀降的罪名，以断绝祸根。皇帝为此下诏和解他们，论功行赏，提升国珍为太仆少卿。过了一年，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大同。很久以后，升任兵部右侍郎、总督宣抚、大同、山西军务。再任三年，节省市赏银150000多两。因父亲去世回乡，没有启用就去世了。追赠右都御史。李化龙，字于田，长垣人。万历二年进士，被任命为松县知县，年龄刚刚20岁，官吏们轻视他。化龙暗中查访他们的奸邪，全部召来依法处置，县中大治。升任南京工部主事，历任右通政使。22年夏天，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辽东。起初，总兵官李成梁攻杀泰宁速把害，他的儿子把兔儿和弟弟炒花占据旧辽阳以北，位于两河中间，更加勾结土蛮为患。当年4月，把兔儿包围辽阳，朵颜小歹青、扶余伯言儿分别侵犯锦州、益州，掠夺清细河，巡抚韩曲善因此被免职。化龙任职才2个月，把兔儿与伯言儿等人侵犯镇武，又约土蛮的儿子卜延台州侵犯右屯，把兔儿先到吴家坟。化龙与总兵官董一元定计，先攻击把兔、伯言儿，伯言儿中流箭死，把兔受伤。卜延台州到达，攻打右屯不利，也解围离去。于是把兔、小歹青、卜延台州更加互相勾结，谋划报复前耻。化龙与议员严密防备，议员又出塞捣毁敌巢有功，而把兔伤重竟然死去，边塞因此顺服，详细记载在议员传中。化龙升任兵部右侍郎。第二年，小歹青悔过求和，请求在益州开设墓室，并且报告朵颜长昂将要侵犯边境。不久，长昂果然侵犯锦州、益州，副总兵李如梅击退了他。歹青的话既然可信，化龙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。环绕辽东的都是敌人，北方的土蛮种类多到数不清，靠近边境的正对宁前的是长昂，正对锦州、益州的是小歹青，正对广宁、辽阳、沈阳的是把兔、炒花、花大，正对开元、铁岭的是伯言、烧兔，在东边海西的是蒙古伯罗、纳林伯罗、卜寨、 都与辽东地方背靠背相望。沿着城墙围猎，雕斗声都能听到，这是昼夜之患。自从那卜被剿灭，几年东部边境无事。去年把兔伯颜战死，炒花花大惨败。现在伯颜的儿子宰赛受罚，进入广宁市场、辽阳、沈阳、开原、铁岭之间的警报渐渐稀少。还没有驯服的只有小歹青和长昂罢了。小歹青一向凶恶狡猾，在各部中称雄，西边帮助长昂，东边帮助炒花，大举动用数万人，小规模偷窃就飞起出没在锦州、益州之间。自从周之旺、百昭粹战死，没有人敢用一支箭对付他们。临河上下方圆数百里，田野里多有暴露的骸骨，百姓没有安宁的住所。有远虑的人常常担心河西保不住。现在他们叩关请求贸易，我广泛询问将领和当地居民，都说开设墓室有武力。河西没有木材，都在边外，叛乱以来依赖河东，因为边境警报又时常不到，所以河西的木材比玉还贵，贸易通畅则才木用不完。这是第一理。对歹青的疑虑是他没有信用，他重视贸易作为生路，在贸易时必定不会劫掠。即使今年贸易而明年劫掠，我们已经得到了今年不劫掠的利益。这是第二理。辽东的马市是城主开设的，没有其他赏赐，本来听任商民交易。墓室和马市一样，有利于百姓，不耗费官府。这是第三例。大规模入侵的祸害残酷但稀少，零散偷窃的祸害轻微但频繁。小歹青不劫掠锦州、益州，零散偷窃就少了。又西边不帮助长昂，东边不帮助炒花，那么敌势逐渐分化。即使宁前、广宁的祸患也逐渐减少。而且大规模入侵会事先报告，又能预先防备。这是第四例。零散偷窃既然稀少，边人更能修整防备。这是第五例。奏书呈入，皇帝听从了。化龙不久因病离职，墓室也停止了。后来总兵官马陵又提议开设市场，与巡抚李直意见不合，议论很久没有决定，小歹青于是又成为贼寇。27年3月，化龙被启用为原官，总督湖广、四川、贵州军务兼巡抚四川，讨伐播州叛臣杨应龙。应龙的祖先叫杨铿，明朝初年归附，被授予宣慰使。应龙性格猜忌，凶狠嗜杀，多次随从征调，仗势功劳，骄横跋扈。知道四川军队脆弱，暗中怀有占据蜀地的志向，不时出来抢劫州县，宠爱小妾田慈凤，竟谗言杀害妻子张氏，屠杀他的全家，用诛杀惩罚树立威严。所属的五四七姓不堪忍受他的暴虐，逃到贵州告发事变。巡抚叶梦熊上书请求大举征伐，诏令不听从，逮捕关押在重庆监狱。应龙假称带兵征讨倭奴效力，得以逃脱回去。再次逮捕不出来，四川巡抚王继光发兵讨伐，在白石覆灭。应龙把罪过推给苗人，朝廷命令行界总督。正值东西方用兵，形势不能彻底惩治，于是招抚他。应龙更加勾结生苗，夺取五四七姓的土地，兼并湖广48屯给他们，每年出来侵犯掠夺。这年2月，在飞练堡打败官军，都司杨国柱、指挥李廷栋等都战死。不久又攻杀齐江参将房家宠，游击张良贤，抛尸遮蔽江面。伪军师孙时泰请求直接攻取重庆，捣毁成都，劫持蜀王作为人质，但应龙拖延，声称争夺地界，希望像以前那样被屈意赦免。化龙到达成都，征调的军队还没到，也假意说好话牵制他。皇帝听说齐江被攻破，大怒，追夺前任四川、贵州巡抚谭西斯、江东之的官职，而赐给化龙尚方剑，允许他相机行事讨伐贼寇。贼兵焚烧东坡、烂桥，阻塞湖广、贵州道路，又焚烧龙泉，赶走都司杨维忠。化龙弹劾那些不听从命令的大帅，沈尚文被逮捕治罪，童元镇、刘听都被革职充任为士官。各军大批集结，化龙先传檄文调动水西兵30000人守卫贵州，切断招苗的道路，于是移驻重庆，大举誓师文武官员。第2年2月，分8路进兵。四川军队4路， 总兵官刘听从綦江，总兵官马孔英从南川，总兵官吴广从合江，副将曹锡兵受吴广节制从永宁。贵州军队三路，总兵官童元振从乌江，参将朱贺林受元振节制，统领宣慰使安江臣从沙溪，总兵官李英祥从兴隆。湖广军队一路分两翼，总兵官陈林从天桥，副总兵陈良平受陈林节制从龙泉。每路兵30,000人，官兵占30%，土司占70%。贵州巡抚郭子章驻守贵阳，湖广巡抚之可大宜驻元州，华龙自己率领中军策应。皇帝因为楚地辽阔，又提升江铎为迁都御史，巡抚偏桥元州。湖广设置偏原巡抚，从江铎开始。推官高哲之先率领南川兵前进，占据桑木镇，刘听又从綦江进入。应龙把精兵20,000交给他的儿子杨朝栋说，你攻破綦江，疾驰南川，烧尽积蓄，他们就没有办法了。等到抵抗各路军队都大败，应龙跺脚叹息说，我没有用时态的计策，现在要死了。有人说水西帮助贼寇，华龙质问安江臣，斩了贼寇的使者，两家的交往于是断绝。乌江兵失败，逮捕同元镇下狱，诸将更加奋勇。刘听先进入娄山关，直抵海龙屯，陈林江臣的军队也到达。贼势危急，上屯死守，派使者假装投降。华龙传檄诸将斩杀使者，烧掉书信。因为刘听与应龙有旧交，告诫他不要通贼，刘听捆绑了那人以表明心迹。八路军队都汇合在屯下，修筑长围困住他们，轮番交替进攻。六月，刘听攻破土城、越城20%，应龙窘迫，与两个妾一起上吊自杀。第二天早晨，官军入城，七个儿子都被抓获，诏令将应龙尸体和儿子朝栋在市集上剁成肉酱。从出兵到灭贼共114天。播州从唐乾伏年间归入杨氏，29代800多年，到应龙而断绝，用其地设置遵义、平越二府，分别隶属四川、贵州。华龙起初听到父亲去世，因军情紧急被启用，到这时请求回家守丧。31年4月被启用为工部右侍郎、总理河道，与淮安、扬州巡抚李三才奏请开通迂河，从直河进入夹口，抵达下镇260里，避开黄河吕梁的险要。再次因丧事离职，没有替代的人。论前次平定播州的功劳，晋升兵部尚书，加少保，硬币一个儿子，世袭锦衣卫指挥使。35年夏天被启用为荣政尚书。华龙认为经营是根本，上奏陈述11项泛滥、12项困苦、19项适宜，又上奏屯田政务12件事都搁置不理。兵部从27年后左右侍郎都空缺。不久尚书萧大亨也退休，华龙掌管部务。37年正月，京城谣言说贼寇到来，百姓争相逃避躲藏，边民逃入都门的也有数万，九门白天关闭。辅臣说兵部尚书只有一人，怎么应付突然事变，皇帝也不答复。辽东战士20,000多人都是老弱，而税监高怀肆虐，辽东人切齿痛恨。华龙请求停止税客，并且增兵10,000人，又分条上奏兵时和战和的策略，皇帝都不答复。一品官任期届满，加柱国、少傅兼太子太保，在任上去世，年龄70，谥号相异，追赠少师，加赠太师。华龙具备文武才能。播州战役因为刘听骄横，先挫折他，然后推荐他的才能，所以刘听为他尽力。开通河道的功劳成为曹渠的永久利益，详见河渠志。江铎，字士镇，仁和人，高祖江平、景泰年间担任礼科给事中。弹劾石亨仗势宠幸欺瞒皇上，有政治的名声，官至山东参政。曾祖江兰，正德年间任南京礼部尚书，去世后谥号文昭。祖父江晓，嘉靖年间任工部侍郎。父亲江琦，万历初年任广西提学佥事。父母生病，曾常药侍奉。守丧睡草殿3年，经过请示必定低头。妻子经过丈夫的墓庐也这样。去世后，门人私事为孝端先生。从江平到江铎武士都是进士。 而江晓的弟弟江辉，正德年间任庶吉士，与淑芬等人建祖南巡受杖刑。世宗时由编修外放为河南佥事。江铎考中进士，在万历二年授予刑部主事，逐步升官至山西按察使，提升为偏桥袁州巡抚。家公杨应龙有功，与郭子章都硬币一个儿子，世袭锦衣卫指挥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丧期未满，被夺情启用，命令留下讨伐毗陵各洞蛮，平定了他们。详细记载在《陈琳传》。因劳累生病回乡，去世，追赠兵部右侍郎。